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因为在医院里陪护妻子，写下了许多篇有感而发的文章。他的妻子是在散步的时候被一个喝醉酒的年轻人骑电单车从后面撞倒，撞伤了头部，住进医院的脑科重症监护室。作家非常心疼他的妻子，守在重症室门口一夜都没合眼，但他至始至终没骂过一句肇事者，字里行间还对醉酒的年轻人及其苦命的母亲充满了怜悯之情。他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妻子祷告，感谢神让妻子未经开颅手术就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慢慢地好转起来。他用文字记录从其他病友家属听到和看到的一个个苦难的家庭。其中有一位农妇，丈夫因车祸撞伤，她白天看起来很镇定，跟人说话平静温和，晚上却在梦里哭泣，说梦话都带着哭腔。作家感慨道，人间的苦难来自人的罪性，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脱离痛苦和苦难的折磨？若没有那一位甘愿担当人类罪孽的救赎者，哪里会有什么盼望？而没有盼望，又哪有力量走过这苦难的人间？是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人都有需要面对的压力和挑战，家家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用杖分开红海的伟人摩西，也曾写下一首感叹人生的诗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可写下这听起来悲叹诗句的摩西，接下来却向神祈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动荡不安的人世间，愿我们都能听到主耶稣温柔的声音说，放心，是我，不要怕。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14章21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讲完天国的福音之后，回到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教训众人，但却遭到家乡的人厌弃和拒绝。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记载施洗约翰的被杀，希律他引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与他结婚，约翰就强烈反对，并当面指责希律犯了淫乱罪。约翰的大胆劝诫就引发了希律的不满，因此希律就将施洗约翰下到监里边，但希律因为害怕群众叛乱而不敢杀死约翰。恶毒的希罗底，他因为嫉恨就心生一计，利用希律生日宴会之际教唆女儿跳艳舞，博取希律的欢心。希律因为高兴就许下了有求必应的诺言，结果希罗底的女儿就请求希律取下施洗约翰的人头，希律他就命人照办了。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听说施洗约翰被害，他就退到旷野，在那里行了5饼2鱼的神迹。主耶稣在旷野向超过5000人的听众讲完信息，因为众人都很饥饿，门徒就建议众人散去，好自行买食物。但是耶稣却要门徒供应食物给群众，门徒很为难，因为他们只有5个饼和2条鱼。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5饼2鱼是来自一个小男孩，是母亲给他准备的一个简单的快餐，这个分量只够正在长身体的这个小男孩独自来充饥，根本就无法满足5000多人的需求。但是主耶稣他说，拿过来给我。主耶稣祝福之后就掰开饼，让门徒分发递给众人，就使得在场的5000多人都吃饱了。门徒事后就收拾零碎，发现剩下的食物居然能够装满12个篮子，甚至超过先前的5饼2鱼的分量。这个神迹不仅显明耶稣的大能，而且也让我们明白神对信徒的供应是丰富和充足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14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随即是紧急和迅速行动的意思。耶稣以5饼2鱼喂饱5000人。作者马太记载了这个神迹之后，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结论，他只是提到主耶稣很快地打发群众们离开，并且催促门徒坐小船往对岸去。马太没有对此事加以解释，这样的记载在整卷马太福音中是很少见的。约翰福音6章15节对这个事情解释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要讲明耶稣是君王，是弥赛亚的救主身份，现在却忽略了众人想要立他为王的信息，似乎有一点奇怪。但这是主耶稣为君王的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耶稣是按照他的全能和神儿子的名分为王的，不是以世上任何程序来高立成为君王，也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举为王。主耶稣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君王的。马太福音14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好，主耶稣在山上祈祷，而门徒就在山下的加利利海上被困在风暴和黑暗之中，他们处在危险当中。这也正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回到父神那边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风暴击打的海浪当中，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时刻的与神来亲近，求告主的帮助。马太福音14章25节经文记载，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四更天是半夜，从凌晨三点到破晓时分，是主在海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刻。耶稣在海面上来行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表明基督对一切受造物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受造物都在基督的脚下听从他的吩咐。我们其实不必探究这是怎么样发生的，知道这个事证明了基督拥有神的大能，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马太福音14:26经文记载，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根据马可福音6:48-50的记载，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主耶稣在山上，他看见门徒在风浪中摇橹甚苦，然后他在四更天时分就来到门徒那里。当门徒看见他，以为他是一个鬼怪，便害怕，就大声喊叫起来。或许有人会说了，他们真的是迷信呢？是的，他们或许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到你面前来，你会怎么想呢？马太福音14:27经文记载，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看到门徒像见到鬼一样的惊慌失措，呼天喊地，主耶稣就立刻安慰门徒，告诉他们说，有主在，不需要害怕。马太福音14:28经文记载，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有学者就批评彼得了，说他本来就不应该要求在水面上来行走的。不过我还真挺羡慕彼得的。有人会说了，期待神的大作为，尝试着为神做大事。那么彼得他就是这样。或许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已经满足于神对我们做的小事了。请注意，主耶稣他没有因为彼得这样的要求就责备他。马太福音14:29经文记载，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有人说，彼得在水上行走的尝试是失败的，但是从圣经看到并不是这样。圣经说，彼得真的走在水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这不是失败。彼得向神求了一件极大的事，所以难怪神在往后的日子里边如此器重彼得，在五旬节当日就拣选他向众人来传道。马太福音14:30经文记载，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彼得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离开了主耶稣。当他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在圣经中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假如西门彼得当时像我们今天有些人祷告的那样说，主啊，你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一直说，恐怕在祷告蒙应允之前，他就已经沉到海里去了。彼得他的祷告是很恰当的，你我也需要这样祷告。马太福音14:31经文记载，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彼得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把目光转离了主耶稣，他就定睛在翻腾的海浪上。你我现今活在一个看来如同海浪翻腾的世界中，这时我们该把眼目投放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才对。马太福音14:32-33经文记载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主耶稣亲自在门徒身上施行的神迹，好让他们的信心来增长。西门彼得虽然大胆地说，主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真的在水面上来行走了，这本来可以兼顾彼得的信心，可是彼得他把注意力就从耶稣身上给挪开，因此他就失去了信心。我不想批评彼得，因为我也可能是这样。好几次我踏出信心的步伐，但却把注意力转离了主耶稣，这是今天大多数信徒普遍存在信心软弱的共同点。 但是这些神迹就使得门徒们由衷地敬拜主耶稣，并认识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4:34-36经文记载，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暴风雨之后呢，主耶稣他继续帮助百姓的需要，当天有许许多多的人得着主的医治。我们只看到几件事而已，其实呢，几千个人都被主所医治了。医服本身并非病得医治的根源，医治的果效乃是出于主耶稣的能力和人的信心。摸着耶稣的衣裳是让人的信心得到释放，并且能够表现出来。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的14的分享和查考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15的研读。马太福音15就记载了耶稣继续迈开君王的步伐，向着十字架走去。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被拒绝，并他跟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那么在这一章中，主耶稣与文士以及法利赛人就到了决裂的地步，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因的。马太福音15:1-2经文记载，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好，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从耶路撒冷专程而来。前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和门徒走到旷野，百姓找不到食物吃，主耶稣就给他们吃的。表面上宗教领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听主耶稣的教导，看来呢，好像是一件好事儿，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赞赏耶稣，或者是接受耶稣的教导的，他们是来批评耶稣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探访。他们不是控告主耶稣啊违反圣经真理，而是控告耶稣违反被他们误以为是真理的旧约传统。他们想知道为何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呢？他们不是谈论卫生方面的洁净，而是礼仪上的洁净。有很多人都以为，只要你遵从一些外在的礼仪，得着外边洁净就已经够了。但圣经却教导说，内心的圣洁往往比你外在的洁净更加重要。马太福音15:3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就反驳他们为了传统而犯了神的诫命。你看，他们的传统竟然允许人违背律法，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且他们做得很有技巧。马太福音15:4-6，耶稣继续问他们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好，在这里耶稣他指出，孝敬父母包括奉养父母，但是倘若有人以奉献给神为借口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那么这就跟圣经教导背道而驰了。我一直都认为，测试基督徒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他的账本。今天基督徒的指标就是看他怎么样管理自己的钱，以及怎么样管理神的钱。在主耶稣时代，犹太宗教领袖经常逃避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之前，神希望你先诚实地偿还你的欠债。神要你先尽上自己的责任。神希望你在奉献之前先供养你的家庭。有一个人在领薪水当日呢，到教会打算奉献他一半的薪水，可是他的家人还在挨饿呢。当教会的牧师知道之后，牧师就和那个人谈了一个下午。起初那个人感到被冒犯，最后他明白到自己忽略了家人，这是不对的。 人尝试用敬虔的手段去逃避责任，这实际上是假借神的名义，公然违背神的旨意。好，马太福音15:7-9经文记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稣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圣经里边最严厉的用词，没有其他的词可跟这个词来比较。耶稣控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宗教上玩把戏，那些宗教领袖关心人有没有遵从礼仪去洗手，但却忽略了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他们以敬虔的外貌就违背了摩西律法。其实我们也很会把事情给合理化，很多父母常常对孩子说吃饭之前要先洗手，但却忽视了孩子看太多电视，那会伤害他们的心灵。孩子当然是应该要洗手，但是内心的清洁比外在的清洁要更为重要。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5:10-11经文记载说，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好，主耶稣他教导了一个大原则，就是道德上的污秽是属灵的事，不是属身体的事。马太福音15:12经文记载，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门徒看到主耶稣竟然会冒犯法利赛人，他们感到很奇怪。在此之前，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们就常有冲突，那么现在是面临决裂了。马太福音15:13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栽种的物是指制度，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凡天父没有设立的宗教制度都要连根拔起来。法利赛人的败坏的观点跟行为不仅不是神所栽种的，而且他们的宗派和道路也不是神所栽种的。凡不是由神所栽种的植物都会连根被拔起来。正如使徒行传5:38所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好，马太福音15:14经文记载，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很讽刺，法利赛人在属灵上是瞎眼的领袖。马太福音15:15经文记载，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主耶稣曾经用比喻教导门徒，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明白主的意思。马太福音15:16-20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好，这是一个大原则。一个人不是因为入口的东西而被污染了，而是因为从口里边所说出来的话而被污染了。口中所出的败坏源自人的心，人的心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因为人言语上的一切罪都是先存在人的心里头的。在神纯全圣洁的眼中，罪能够污秽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成为可憎的、不可爱的，并且不适合跟神团契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另外一个神迹，主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马太福音15:21经文记载，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现在我们在主的传道事工中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地，这是很有趣的。主耶稣降世是要做以色列的王。过去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曾经吩咐他们要进到以色列的各个城镇来去传福音，但是不要到以色列的境外去。但是主耶稣被以色列人拒绝，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就在前几节经文中，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就开始决裂了。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耶稣他自己踏出了以色列的边界，定下了另外一个大原则，他要开始接纳外邦人了。正如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记载的，主耶稣的邀请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5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马可福音7章26节就解释了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份，她是腓尼基族人，她混合了几种种族，她是一个真正的外邦人。虽然耶稣并没有像那个妇人所期望的那样立刻回答她，但是耶稣听到了这个妇人她的呼求。有时候神似乎像睡着一样不理睬信徒的祷告，但神这样来做是为了历练和增强信徒的信心，使信徒们更能体会到神的心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说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人的口则是思想的镜子。透过我们的言语，就能反射出我们心思意念中那些灰暗、肮脏的东西。那么，镜子需要时常的擦拭才能干净，我们的心意更要时常更新，才能使生命有所改变。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